创世纪要到略节第二十三讲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创世纪第十一章。创世纪第十一章，从第一节读到第三十二节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，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，在四拿地遇见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他们彼此商量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了。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用石漆当灰泥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耶和华降临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耶和华说，看哪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。如今既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我们下去，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言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就停工，不造那城了，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别，就是变乱的意思。闪的后代记在下面：洪水以后二年，闪一百岁，生了亚法撒。闪生亚法撒之后，又活了五百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亚法撒活到三十五岁，生了沙拉。亚法撒生沙拉之后，又活了四百零三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沙拉活到三十岁，生了希伯。沙拉生希伯之后，又活了四百零三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希伯活到三十四岁，生了法勒。希伯生法勒之后，又活了四百三十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法勒活到三十岁，生了拉吾。法勒生拉吾之后，又活了二百零九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拉吾活到三十二岁，生了希路。拉吾生希路之后，又活了二百零七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希路活到三十岁，生了拿鹤。希路生拿鹤之后，又活了二百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拿路活到二十九岁，生了塔拉。拿鹤生塔拉之后，又活了一百一十九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塔拉活到七十岁，生了亚伯兰、拿鹤、哈兰。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：塔拉生亚伯兰、拿鹤、哈兰。哈兰生罗德，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，在他父亲塔拉之先。亚伯兰、拿鹤各娶了妻。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，拿鹤的妻子名叫密加，是哈兰的女儿。哈兰是密加或以加的父亲。撒莱不生育，没有孩子。塔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要往迦南地区。他们走到哈兰，就住在那里。塔拉共活了二百零五岁，就死在哈兰。我们在十一章的要道里，我们第一看的就是巴别塔。人要建造一个塔，要塔顶通天，要传扬自己的名。 这就是人的骄傲。人已经不尊神伟大，远离神，人就联合起来要做一些啊，就是与神啊同等，就是想要像神一样的。这就是人类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以后的结果。人都是想自己当神，所以在世界各国都有很多人呢，他们不承认天上有独一的真神，他们自己就被奉成神了，他们也封人当神，他们自己也要成神啊。这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那一个果子以后人类的光景。人类狂傲，人类落在肉体的情欲啊或心中所喜好的，就任意妄为了啊。这就是洪水以后人类繁衍那个结果，慢慢就出来了。所以人从小时候怀着恶念，在我们可以看这个在第八章啊，神不咒诅地了，可是人呢还是有恶念。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，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。底下就一个括弧，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。所以人从小时候就恶念丛生啊，人的心里边就想入非非了。这个是分别善恶树果子进到人里边的结果。这也就是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的，说人也有一点善，但是立志为善的时候恶就出来了啊。人的心里头啊，从小的时候就怀着恶念，当然也有点善，但是善大不过恶。就像亚伯跟该隐，那已经说明了，该隐是代表恶，那么亚伯代表善。恶是老大，善是老二，老大杀了老二，那么就是恶杀了善。我们里边也是这种光景，人里边所谓心中交战，立志为战的时候就有恶出来，愿意做善反而行出恶来。这就是人类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一个自然的结果。所以人从小时怀着恶念，那么到了十一章说人多起来了，他们联合起来了，他们说我们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一点也不尊神伟大了。他们越来越远离神了，这就是人类的光景。他们自立为神啊，他们要传扬自己的名啊，那么这就是人类的光景。那么神一看这个人呢，当初神造人要让人做他的儿子，神要让人来管理万有，管理他手所创造一切，这是神造人的目的。神要让人呢有诸般的美德，把他的美德都从人身上彰显出来。神造人的目的是让人彰显神的荣耀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九章，罗马书第九章，我们把这个神造人这个正确的目的啊，我们读出来，我们就知道人败坏了。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九章，我们从二十节读起啊，这一段就是说到神造人干什么。你这个人呢，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 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呢？23节啊，这里说明神造人呢这个最高的那一个目的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人的用处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，彰显神。神我们知道有诸般的美德，比如神有爱，神要人来彰显他的爱；比如说神有智慧，神要人来彰显他的智慧；神有聪明，神要人来彰显他的聪明，那么神正直，神是正直的神，不是弯曲悖谬的。所以神呢，他要让人来彰显他的正直。神是公义、公道、正义的，神要人呢也来做一个器皿，彰显他的公道正义。神是圣洁的，让人呢也做一个器皿，彰显他的圣洁。那么神造人呢，他的目的就是为彰显他的荣耀。神有内在的荣耀，有外在的荣耀。神外在的荣耀就是他的权柄和能力。哎呀，他创造诸天，所以诸天诉说神的荣耀。他用能力铺张穹苍，那么穹苍就彰显神的能力。像这些呢，都在圣经里已经说明，那是外在的。但是神里边还有很多的美德，这些美德呢，就是神内在的荣耀。神也要让人彰显。我们看以赛亚书第43章第7节，以赛亚43章第7节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我们曾经讲过这段圣经啊，三个造字，神废事了，又是创造，又是制造，又是构造，所以人是神的杰作。神造人是为了他的荣耀，为什么呢？为彰显他的荣耀。我们知道这个电，我们是电气时代以后，人都用电啊，电气化，现在连家庭都电气化，所谓自动化就是电气化，是不是呢？那么这个电气化呢，这个电的功能太多，所有一切的事都借着电。比如我们进门就按电铃，然后这个电呢就打开锁，就开门，还有很多的地方，你一走到那儿，那个电眼呢就看见你了，它门自动就开了，那种电眼控制都是电，所以一个家庭里头什么都是电，据说将来要伺候人呢，扫地也都是电，机器人都是电，所以电气化的结果呢，就是电用很多器皿都通上电。那么电呢，好比那个神是灵，神要借着人呢来做各样的事情，神的灵通过人，人就彰显神，这就是什么呢？人是一个器皿，灵气，不是电器，是灵器，来彰显神。神的灵通过人，把神那灵里边一切的功能，神的那一切的丰盛的荣耀彰显出来。所以神呢造人，人就是神的器皿，是彰显神的器皿。人彰显电的叫电器，彰显神的叫灵器，我们都是属灵的器皿。这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，神要借着人把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出来。结果呢，圣经里说， 人都一同变为无用。从什么时候起呢？从创世纪第六章，大家还记得吧？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啊与他同在，就不在他里面，不住在他里面，就不与人相争，神的灵进不来了。罪使人与神隔绝，人里边都是恶念，人里边都是罪了，结果神的灵进不来了，里边太肮脏了，圣灵不能进来。所以在圣经里一个原则，这叫要道，你非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你洗干净，这个圣灵才能进来，才能通，因为你里头太污秽太脏了。你看人从小时候就心里怀着恶念，里边都是恶。到了第六章，说第六章第五节，耶和华见地上的人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从第六章开始，神的灵不来，人就满了罪恶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人就彰显自己了，神不通了，神的灵不能使用他，不能彰显神，人就自己胡作非为了。这就是创世纪十一章，人把这个许多的人的恶都联合在一起，要作恶了，要跟神作对了。所以他们要造塔，大家记住圣经有两条线，一种呢就是造祭坛啊，一种到了哪里就造塔。凡是造塔的都是跟神捣乱啊，都是反对神，凡是造祭坛的啊，都是敬奉神。所以人筑了一座坛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人就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这个坛呢是献祭。所以基督徒到哪里都要做一个坛啊，都要向神献祭，都要以耶稣基督为馨香的供物，要献祭给神，我们要敬拜，要侍奉，有坛。那么但是呢，那不信的人到哪里就盖塔啊？你看有许多的寺院，凡是偶像他都要塔啊，要塔，这个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。人是住在城里边，人喜欢住城，大家聚在一起，城就是罪恶聚集的地方。你看圣经里描写这些传道的人，这些圣人，他们都在旷野，他们不在城里边，跟世俗不联合。所以这就是两个路线，旷野与祭坛啊，城与塔啊，从此就分出来了。那么那个时候的人呢，就喜欢这个啊，这个城，大家要聚在一起啊，要互相的啊，相继为恶，不是为善啊，他们作恶，一切的罪恶就衍生啊。你记住，城市是罪恶的渊属，那么乡村呢还好得多啊，不容易，大家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啊，不容易犯罪。那么在城市里夜生活啊，纸醉金迷，红灯，这个绿酒的啊，大家就堕落。所以在圣经里，从第十一章就开始了，就说明这个人类的犯罪的开始。那么神呢，要预备人救恩。神一看这人要联合起来，这坏的太快了，这怎么办呢？神第一个法子，我们注意啊，第一个法子，神就是把人分散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让他们呢讲不通，这个话讲不通啊。不止于啊，这个种族不同的人讲不通，就是本族的人也讲不通。拿兄弟我来说，常常到各地去讲道，我到泰国去讲道，带过去讲道，那边潮州人多，我是中国人，潮州人那边也是华侨，也是中国人，但是我讲到还要透过翻译，你看多奇怪，中国人跟中国人讲要翻译，那我到这个说广东话的地方去讲到又要广东的翻译，我要到海南岛的这个地方去啊讲到又要海南岛的翻译，一个中国人跟中国人都讲不通，甚至于几十里路大家的话都不通，像海南岛五指山呢跟榆林港他们都不通啊。所以世界上这个人的变乱原意真的奇怪， 那么你说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哦，这圣经才告诉我们，那是神所做的，这是历史啊，事实告诉我们，圣经所记的真的不错。神变乱人的言语，人言语就不通了，人言语不通了，不能很快为俄，大家联合不容易啊，经过翻译，现在联合国开会啊，那可麻烦，要很多的异议风啊，你看好多代表都戴着耳机子，要透过翻译，要很多种的翻译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人要联合这些翻译就不得了啊。人到哪里去，你的言语不通，你就如到了陌生的地方，你不能啊任意妄为啊，你言语不通，这是个大事儿。所以神变乱人的言语，这第一个要道就是我们明白，神第一个是让人不要太快的坏。第二呢，我还要说明，就是神后来颁布律法，人犯罪犯得太快了，神呢做个框框把人围起来，让人不要太快，好等候啊那应许的那一位救赎主来到，等候救主。所以神用律法把人圈起来，让人不要坏得太快了，好等候。这第一步是全天下的人，神把他们分散，不让他们联合，联合了就太快了，坏得太快了啊。那么让他们分散，好等候啊救恩。那么后来神选了一个民族，选了这个以色列人，但是以色列人坏得更快，也快也坏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神就颁布律法，神就用律法把他们框起来，让他们慢一点啊，让他们到祭祀时候满足，那救赎主来了啊，那么要等那个。所以在圣经里有这么，神有两个方法，一个就是让人言语不通，分散人，一个就是用一个律法来把人呢范围起来。以后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啊，讲到神颁布律法的时候，我再详细说哪一方面，这都叫圣经的要道。那么这样人呢就不会太快的坏啊，这是第一个要道。那么这一章的第二个要道呢，就是亚伯拉罕啊，他拉，亚伯拉罕的父亲亚伯兰，那个时候他跟父亲一起出来。那么为什么他拉要离开这个加勒底的窝儿呢？这个圣经啊也有说明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，我们来看使徒行传。这里有一个说明，说亚伯兰呢，他在他家里的时候听见神的声音，神向他说话，让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所以他就离开了啊。我们在看第七章第二节开始，这是斯提凡呢向犹太人啊来说的话。斯提凡说：“诸位父兄，请听。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。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，住在哈兰。他父亲死了以后，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，就是迦南啊。那么这里啊有一个距离，这一点啊有点不通啊，可是圣经有解释，我们来看一看。那么像十二章啊，这个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这里边就有讲究了。那么所以在圣经里啊，他在加勒底乌尔，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，亚伯兰就听见神的声音了，就跟他父亲塔拉说：神呼召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啊，神要赐给我们一块好的地啊。那么他父亲塔拉说：那就好吧，走吧。这个亚伯兰跟他父亲说，他父亲就走，就带着塔拉，就带着亚伯兰拿货啊，还有亚伯兰的妻，还有这个这个哈兰的儿子啊，就是罗德，说好我们走吧，就走了。那么走了半路到哪儿呢？到一个地方叫哈兰，就不走了。 啊，为什么不走了呢？因为他说这到底到哪儿去啊？他没有听见神的话，所以他就停在那里。在圣经里，这个他拉和这个那个地方啊，就是哈兰，一个叫迟延啊，一个叫连累。我们要走神的道路，但是我们的家人却拖累我们，使我们迟延，不能很快的遵行神的话，这也是要道。等我们查十二章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近身的解释。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。